我在想说这样的经文要唱什么样的歌呢？实在找不出来一个可以表达得出来的，那我就想说只有这首歌能够表达出这个经文的那种的那种他要表达出来的。所以我就说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哈，真的是当我们来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只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只能在他面前来俯伏。那我们先来有一个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大巴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灵要降服，要俯伏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想到你在末世的时候，你的儿子来到世上来晓谕我们，他是何等荣耀的一位。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主，我们真的心灵里边没有办法想象得出来，但是当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荣美，那样的至高。主，就求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来到你的宝座前，将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真正的看见你，看见你自己的荣美。主，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明你自己。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上次国才弟兄跟我们讲了那个讲完了希伯来书的概论哈，其实我非常享受国才的课。那其实他每次上课我都不能来坐在这里听，因为只要是他上课，我就一定要在别的地方要有别的服侍哈。那个。只有借机跟他一起服侍，那我才有机会来亲自听到他的课。那很感恩。我们这次的安排就是国才一次，然后我讲一次。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可以互相卡我。那这样子的话，比方说我这一段讲的我是从这面看，他也许从那一方面能够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通过这一次的课能够对希伯来书有一个更加的一个完整的哈全面的一个了解。那其实那个上次国才讲到那个概论的时候哈，他讲到作者是不知道哈，作者是不知道。是这样的，在教会的历史上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这其实也有上帝的美意，有神的美意哈。那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知道的里面，我们更看完了这一卷书，你更能够深知确信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这卷书人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所写的哈，上帝啊借着一位写出来的。那个还有呢，这本书的名字叫 Hebrew 哈， Hebrew 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渡过的意思，渡过过河啊，他就说渡过的意思。那似乎也非常的很 match， 很符合这本书的主要的那个 topic。那就是说，他就是说要从旧约要过渡渡到哈，来到新约。我觉得圣灵似乎让我们好像就是在这个不知道是谁的时候，其实已经显明了一些的东西在里面哈，显明一些东西在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旧约它是讲到一个蓝图，一个 picture， 我们叫预表哈，就是一个 picture。那真正的那个实体却是新约耶稣基督，所以要从这个蓝图哈，一个 picture 要进入到一个实体的里面，这其实是一个度过。那我们在这个在这卷的书的里面哈，也要看见也要我就是像我刚刚所祷告的哈，更要看见一件事情。那大家记得这一节的经文吗？约翰福音里面哈， 有几个西利尼人，他们来见腓力，就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那其实我巴不得每一位到我们这里来上这门课的弟兄姐妹哈，都能够见到耶稣，真的在你的心灵里边，把耶稣基督就是在你的心灵里边启示出来，你就看见耶稣基督哈。这是我们这门课啊，我很盼望的。来上完了这门课给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个大的 picture，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那个荣耀的里面他在那里在那个真的会幕里面做真的会幕就天上的会幕，在那里做大祭司那样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看见。其实希伯来书真的圣灵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天上的一个，就是打开了天窗，让我们看见了那个天上至高的基督的荣耀那他在天上那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只有在我们的所学的希伯来书这卷书里面，才把耶稣基督有一个，就是在他在荣耀里面有一个完整的启示，有个完整的启示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希伯来书的一二三节，先来看我们盼望今天能够讲完的是第1、第2章。但是呢，就像国才把一些留给我，我相信我也一定会有给他。其实是那个很难完全的讲完，很难完全的讲完。好，我们来看那个希伯来书的第1章1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他说神在古时，其实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时间的一个概念。那在圣经里边有一些什么概念呢？比方说太初就是 in the beginning， 在开始的时候上帝创造天地，或者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ld， 所以就是说在太初神创造宇宙那在太初的时候神那个道就在那里了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太初，就是时间的开始。然后讲到上古，那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叫洪水临到那个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呢，在挪亚以前那个时代呢是叫上古之年上古之年。然后就是古时，那他说神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那然后呢到末世就借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那如这样子来看，我们就看见在耶稣基督以前，挪亚以后，大概可以算古时，或者如果从圣经来看大概是从那个摩西开始有启示，那个时候到一直到那个主耶稣基督之前，都是借着那个时候叫古时。然后末世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那就是末世的开始。那然后我们都当然知道，从耶稣基督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在末世。那其实现在呢，很有可能是末世了很有可能末世了。因为在旧约但以理书里面那就有讲到说就那个天使就对但以理讲，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那末时有个什么样的表征呢？就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书信都是封闭的，但到末时呢就打开了，大家都能够看到知道旧约里面所写的那些内容是什么。所以到末时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我自己常常想到，我今天能够站在美国能够住在美国，其实已经是人来人往的一个时代了人来人往的一个时代了。好，我们就这里就讲到圣经把时间是这样分的。那这里讲到说众先知， 啊，众先知也就是神在古时的时候，或者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之前啊，借着一些代言人，就是上帝的话，借着那些先知来啊，小谕人。我们要看的圣经哈，你们手上要有圣经，所以我是跟着圣经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说众先知。那我们知道哈，他是说多次多方，多次就是 many times， 很多次。那我们知道那个旧约的里面就有多少位先知，那不仅仅是先知啊，那个五卷大先知、十二卷小先知书，那是十七卷先知书。那不仅仅是那些先知书，因为在旧约的里面还有许多的先知是没有写著作的。那些先知，还有在那个。还有，其实旧约整个来说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神在古时的时候呢，是多次多方用许多的方法，好 ，in various ways， 就是用各种的方法。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神对人呢，是不是有一个愿意人明白他的一个心意？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多次多方借先知来跟人讲这么多的话呢？他说小谕嘛，小谕就是要对人讲话哈 ，tell people 啊 ，speak to people。那我们就看见神其实是愿意人怎么样明白他的心意，他的计划。我们说其实旧约三十九卷书，不管是律法书、智慧书、历史书、先知书等等，都是。神对人的一个启示哈，那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渐的哈，渐渐的展开的。那我们刚刚也讲到旧约其实是一个 shadow， 一个影子。那真正的那个实体是新约。我们说旧约是一个蓝图，一个 picture 啊，就是你要建房子之前要有个什么蓝图，对不对？规划，那个是旧约。那真正的那个 reality 呢，却是什么新约哈？新约。那这个是我们就看见，所以一直到那个旧约耶稣啊，不，旧约完成，主耶稣基督来到，然后启示录写完，整个的启示才真正完全。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直讲到说旧约。要渐渐的就没了啊，来新约来到了。那其实呢，我们要有个，不是说旧约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旧约也是神启示的，但是却是什么不完全的，或者说是一个模型，那个将来的那个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说旧约是错的，旧约是神的启示，是神的，只是不完全。那其实我们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多次多方对人来讲话？为什么神要多次多方要对人来讲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人的限制。你知道我们人，如果你仔细想一下，我们人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的里面哈？我们人在一个三维空间里面，活在地球上，你对整个的太空你能够了解多少，你知道多少？那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明白物质界以外的任何的一些信息，只有那位明白这一切好，那个能够知道这一切真相的那位上帝，他怎么样，他来告诉我们，他来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否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没有办法明白神。这就是为什么其他的宗教，不管是佛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都是他们在想要用他们的方式来 reach 上帝，其实是没有办法。只有神把那个真相启示给我们，晓谕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哈，才能够明白。那神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来跟我们讲话，但是在末世的时候却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进入我们的时空，进入我们所在的这个时间啊，这个空间，也就是说进到我们地球这里。那借着他自己就来启示我们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其实从主耶稣在末世以后哈，从主耶稣降生一直到如今，神向全世界人讲的话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如今你看见哈，只要你不管去到哪里，你看见十字架，你就看见什么？ 看见耶稣，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向你诉说神的慈爱，是不是？还要你看见十字架，你不仅要看见神的慈爱，你也要看见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如果不是人的罪，主耶稣基督不需要背负这个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十字架，你要看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审判，你都要看见。然后你每一次写日历，我们说今天一不一了，2019年，你写这个日历的时候，你就要什么？你就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不是这样？那你每次写星期几哈，我们说礼拜几，你都要纪念上帝的创造，上帝用6天创造，第7天安息。所以在这一切的里面，你都要看见神在末世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有关神的一切的真理。那他这里讲说，古时神借众先知对人讲话。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的说，哦，那我们中国人好像那个先知书都是以色列人的一些启示嘛，对吧？就是以色列人才有嘛，好像我们中国人哪有先知的启示？其实啊，你也不要说没有，你其实仔细去看这几个字哈，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些字就是上帝在中国啊的那个兴起的先知要传承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啊，如果你去啊，那个我当然我今天不会去跟大家来讲这些的哈。那我只是告诉大家，其实你读看这些字，你已经看见上帝已经借着一些明道的人把这些信息传承给我们了，传承给我们。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这位神的独生子在末世显现出来，但是他的根源呢却怎么样？却是他的根源却是什么？却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而且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是说他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就是说万有都怎么样？最后要归向他，要归向他。然后呢，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就是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这位主我们晓谕我们的这位神的儿子其实是什么？是创造的主，也是什么？也是承受，也是归于。那其实在那个圣经里边，那个保罗就曾经讲到说，万有都什么？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又怎么样？又归于他。那在那个在格罗西书里面哈，那保罗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或者有位主治执政掌权，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怎么样？为他造。记住，为他造。所以他要承受万有，承受万有。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靠他而立就到下面一节才会看见，我们待会儿再讲哈。靠他而立，他这里指的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个是我们待会儿这一节要讲到的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哈，不仅仅在末世进入我们的空间来晓谕我们哈，告诉我们神的有关神的那个一切的真理。然后呢，他的本源呢却是什么？却是创造者，也是什么？也是要将来他要一切是归于他的哈，一切是归于他的。然后第三节讲到他这个本质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我们先看到这里，他这里讲到说，这就是讲到神的儿子他生命的一个本质，他生命的一个本质。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见耶稣基督，你就知道啊，他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就看见了那位神。就像主曾经对他的门徒讲，你看见我就怎么样，就是看见父。好，我与父原为一，在这里你就要看见。然后他说他是神荣耀的光辉，那就是好像是光。那正如他那个约翰曾经讲到，他说那个光啊，就是说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光，那个光是真光，可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把神表明出来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看见这位上帝，他不仅仅表明上帝，而且照亮世上的人，照亮我们。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的启示，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我们人自己的真相，是不是这样？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意义哈。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认识上帝，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光是真光，也是从神那里发出来的光辉，从神那里发出来。他说，他这里讲到说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是神本体的真相。神的，他就说他就是那个神的那个形象，他就是神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形象。那其实这个呢，保罗也好多次哈，好多次有表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哥罗西书就是这样讲，他说爱子就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所以他是不能看见那个上帝，你没办法看见，但是呢，他的 image 上主耶稣基督能够把它表明出来。那然后在哥罗西书也是讲，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那约翰曾经也讲过，他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所以上帝是没有办法让人看见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本质是神自己的完美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彰显，完美的荣耀的彰显。其实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人被造，我们本来被造也是有神的荣耀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记得那个在创世纪啊，刚巴勒斯跟那个男孩才讲完，但是你看哈，本来我们被造是什么？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就是指到神的形象样式啊，也来造人。那结果呢，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所以可见本来我们这些人被造也是有神的形象样式，本来也是能够彰显出神的那种的荣耀的。但是我们知道哈，后来人犯罪啊，堕落，人犯罪堕落以后，那却怎么样，完全没有不是完全，就是亏缺了，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我们人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结果却怎么样，亏缺了，却服在了什么，因为犯罪就服在了魔鬼的掌管之下。所以呢服在他的那个他的手下呢，我们显出了，就是我们人就是在或多或少的里面都显出了那个魔鬼的一个本质啊，他的性情哈，或者说魔鬼的性情，那就是什么呢？我们人能那个没有办法完全表现出神的形象，只能够怎么样？还有一部分是那个魔鬼的那个本性哈，那就是比方说自私哈，像刚刚巴勒斯讲到的，像自私，还有什么骄傲，对不对？反叛上帝，撒谎，这都是我们人，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本相。所以那然后我们也看见哈，他说他要本来主耶稣基督哈，神的儿子要来承受万有，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却怎么样？却在那个魔鬼的手中，掌握之中哈，在恶者的手中。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下一节就讲的下面一点，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是因为我们人哈犯罪堕落，有魔鬼，我们人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所以他下面才把这个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旁。那这里就看见哈，那个这里只是用这几个字来表述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但是这一句话里面所涵盖的内容却是相当相当广的。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包含了主上帝的儿子哈，神的儿子，包含了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在人间33年半的时间，他经忧患，受痛苦， 成为赎罪祭，流血舍身，洗净人的罪。那然后他讲的说，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里就包含了他从怎么样，他受死，他从死里复活，掳掠仇敌，升上高天。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前一部分我们好像还有一点明白，但是他怎么升上高天以后，我们就脑子里就很难想象的出来哈。那在这一卷书希伯来书就要把你带进那个里面去，他升到高天以后那种的荣耀。所以这也是我们那个弟兄姐妹，你在基督的里面有一段时间呢，你要慢慢进入的，慢慢进入的哈。这也是这卷书要来帮我们明白的。然后他这里中间还有一句话我刚刚没讲，现在来跟大家讲。他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前面讲的他说他是创造者，然后万有还要归于他。现在呢讲到什么？依靠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讲到他的护理，好，对整个宇宙的护理之功。他托住万有，好像哈，其实这个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讲法，好像说他的手只要一放，整个的世界就要怎么样？分崩离析哈，人类，我们人在地球上生活，其实一直都在依靠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设立的那些自然律，是不是这样的？那个春夏秋冬哈，阳光雨露啊，涨水涨潮水涨落。都在上帝全能的护理的里面。那我们整个世界如今还在生机勃勃，其实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全能的护理的里面。那在这里哈，你知道他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句话哈，让你我的心灵很有平安，很有安息。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万有里面包不包括你和我啊？包括。所以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包括你和我。好，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怎么样，其实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常常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点犯糊的说，哎呦，我又做了这个事情，哎呦，我又发脾气了，我是不是得救啊？有没有这样的？有，就是，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信心软弱，有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上帝他有他的护理好在那里。那个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得享安息，就是在这里。那保罗也这样讲哈，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怎么样成全这功，直到那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然后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哈，那我们当然这一点我们这一边哈，这也是希伯来书待会那个以后我们慢慢讲的时候，它里面有五个警戒。那五个警戒如果我们看这个就是哦，我们一定蒙神能力保守，但是你要看里面还有一些字哈，因信哈，然后那个在你们心里边动的那个功要在我们的心灵里边不断的工作哈。其实我们一直要活在基督的里面，不要离开他，但是上帝那边也有他的保守之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上帝要一起来同工，然后让我们要能够来能够最后的能够得到。所以你看见这个话哈，看见这个话，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心灵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真的是能够享安息，享安息。这也是这卷书要带给我们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哈，常常会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最终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那个方向就是要我们享安息，享安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节。那其实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二章的十八节，我把它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四节 到到十四节，就一章四节到十四节，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比天使哈、啊、更加的那个超过和远超过，就远超过天使。这是这一部分那个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到一个 warning， 一个警戒，就是二章的一到四节，然后下面第五节，二章的五节到最后十八节，就是另外一部分哈，另外一部分，这是三，我是这样分三个大部分来讲，那我们今天来看，先看第一，如果能看完第二哈，我想我就那个了。好，我们来看那个，他说他所承受的名，这个他是指到耶稣基督哈，这个很清楚。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我现在想问大家哈，弟兄姐妹，你信主很多年，你知道那个神的儿子所承受的名是什么名吗？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其实我们来问这个问题，你知道他所承受的名是什么名吗？你能够讲得出来吗？你能够呼求得出来吗？其实我们天天在呼求，可能有的时候没去思考这个问题哈，没去思考。我把两处的经文给大家看，大家可能就能够明白。第一是啊，《使徒行传》，这个是彼得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是主耶稣。那注意这个时间哈，这个彼得讲这个话是耶稣基督受难、受死、升天、降下圣灵以后。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正是五旬节，今天正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哎呀，大家都没去看那个，没去看日历哈。今天正是，所以呢，当圣灵降临啊，就开了那个彼得的心哈，他就说，他说你们要知道哈，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再看一次的经文就更清楚，我们再看。他那个也是腓立比书，这是保罗讲的。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一起来读。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好，那个他所承受的名是什么名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知道这个名哈是怎么样？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的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赶鬼有权能，都是靠这个名，是至高的名啊，万名之上的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认识，也是我们能够有权柄的一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有权柄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名，万名之上的名哈。那我们的他这里讲到说，他比天使的名，就他所承受的名是那么高哈，所以就更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过天使。那讲到天使呢，其实新旧约里面都有提到天使哈，都有提到天使，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跟随魔鬼撒旦堕落，成为了什么污鬼邪灵。那个天使成为邪灵，那就不再叫天使了哈。就是说，他们原来是那个 heavenly being， 然后呢就堕落成为邪灵。那他们那个天使那一类的，他们是有智能的啊，有智能的，他们也有情感的。然后呢，但是呢，他们没有婚姻哈，根据那个圣经的启示也没有生育，但是他们有组织， 有类别啊，还有等级等等。他们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他们有啊看守约柜，然后把守生命路的道路，然后传达信息等等，都有哈、啊，都有。那他们在暂时哈、啊，暂时他们比我们人有能力啊，暂时。那如果人哈、啊，如果我们人被邪灵来辖制的话，其实你是有办法脱离，那就是什么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你是很有能力的哈，很有能力的，你就可以脱离。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从第五节呢，一直到下面的十三节哈，一共在这里引用了七处的经文，旧约经文。那头两处的经文呢，是讲到那个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看一下哈，这两处的经文，那个对不起，这个我要跟大家讲稍微的讲一点，就是说在那个圣经里边，这里讲到说那个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是那个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要知道哈，三一真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这个我们在最基要的真理的里面我们已经学过，你不要叫我解释，但是我们都学过哈，都能够，就像一加一等于二哈，这个事情不用解释，就是这样。那个但是当讲到神当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是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那我们称他是神的儿子。当在永恒里的时候，你去看这几节的经文哈，待会我们还可以看，当讲到这位子在永恒里的时候，他都是叫他是神的，就是说神呐、啊，这些。所以我们稍微的要来明白一点，就比方说在那个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圣灵就对玛利亚讲哈，就说圣灵临到你，然后呢那个，所以因此你所要生的那个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就是说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圣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称为神的儿子。那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来看的时候，他其实是是称他为神哈，是称他为神。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里呢，我们那个还有下面一段，就是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这两处的经文是出自旧约的一个是诗篇第二篇，一个呢是撒母耳记下哈。那诗篇第二篇，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彼得还是保罗引用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才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一节这个呢，到时候到了第五章哈，第五章讲到那个主耶稣基督蒙神所召成为大祭司，那里还会再讲，所以我现在就不展开来讲。那这里主要就是讲的说圣经启示我们神怎么讲，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跟神的那个关系是父和子的关系。那这个的关系不是像那个像我们说生那个儿子那样的，乃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本质是与那个父是同尊同荣同样的本质。我讲清楚没有？我盼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还是与那位在那个我们想象的那个荣耀的至高的上帝是同尊同荣的，这个我们要清楚要明白哈。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这位神的儿子其实是就是说那天使上帝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那所以就看见哈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都比天使要高贵的多，神从来没有被对天使怎么讲过哈。然后第六节他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长子也是指到耶稣基督。那 就是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使者就是指到天使。那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使者就是天使要拜耶稣，可见的耶稣的地位怎么样，是不是远胜过天使一定嘛，啊，那个他是至高的，天使要敬拜他。那我跟大家要来讲的不仅是讲到说天使要来拜主耶稣基督，讲到基督的那个远超过天使，其实我还要请大家注意，他说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是长子呢？当然我们都知道长子是指耶稣，那你就可以看见哈，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心意在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心意在里面。大家都知道那个保罗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在这里哈，我这里用这一节的经文，你不仅要看见神启示出来主耶稣基督哈做神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个天使要拜他，可见的他的地位很高。那还要看见神另外一个心意，他是长子，那可见的还有什么众子？那众子是谁呀？就我们要怎么样按照他的形象哈，来效法他的模样，慢慢的要磨造成他的样子。所以你看见他是长子来到世上，神哈还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借着长子得到什么众子，得到众子。所以我们要更深的看到上帝的一个心意。那继续看到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所以可见上帝哈，那个天使就是服役的，像火呀啊风啊，其实都是服役，都是就是好像那个以天使。怎么讲，就天使就是好像火风这样的，任上帝来使用的啊，来使用的。那其实我们加州常常有火啊风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哦，那个那里有一个人不小心丢了一个火烛，所以火就起来了，风又来了，所以就火就大了。其实你都要看见这是上帝在对人讲话，其实真的要这样子来看哈，要来看那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一个差别，你就有个属灵的眼光看得见这一切，你就不是看表面的事情，又起风了，又下雨了，又起火了哈等等。所以其实上帝都借着这个来对人讲话，对人来讲话。好，第八节他说，论到子却说，你看注意看啊，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无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都那个是45篇。那这节经文我们在马拉手册里面我们应该都默想过哈，默想过。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就指到这个，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论到子就是指到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子，在永恒的里面，所以他被称为神，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就讲到这位子哈，他是他在永恒的里面，他是神，所以他说神啊，你的宝座。那讲到宝座的时候就讲到他掌权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掌权的，他坐宝座掌王权。这个王权还不仅仅在我们的这个将来哈，在我们这个地上，他是整个宇宙，他掌管万有的哈，掌管万有的。所以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哈，是何等有福，何等有福。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进入的那样的一个 realm， 就是一个 realm，就怎么讲，就是一个范围哈，一个范围，是你的脑子一定要打得很开才行哈，你才能够想象得到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广阔的天地哈。然后他讲到这位神他喜爱公义哈，喜爱公义。那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的神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就是说哦，我要行公义而已。他本质上他的 nature 就是公义，你知道我的意思哈。 所以呢他恨无罪恶。那这就是对我们这些归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的怀中，在母亲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罪孽的当中，那这个是真的。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我们就慢慢要怎么样，要 purify 我们的生命啊，更新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节。那第十节又讲到他引用的诗篇哈，引用的诗篇是102篇25、27节，我看一下哈，我应该有102篇。那这个其实就是这里引用的。那我们就看见他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那这里又是指到那个圣子，那个三一神的第二位哈，他就讲到他是创造的时候，他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但是哈，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这里就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到说，那神创造天地，让我们人住在其中。那他在这个让我们人住在其中，当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知道从亚当夏娃到现在这么多人，在人类这个历史的长河的里面，上帝有一个旨意，他在其中要拣选一批人来成就他自己的那个计划和旨意。那到底是什么计划和旨意呢？那第二章哈，就会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那当他的旨意成全的时候，当上帝那个计划成全的时候，天地都旧了，哈，都可以灭没了，都不要了。所以我们可见，上帝造天地，又把我们人放在里面，其实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旨意要来成就。当那个计划旨意成就以后，天地可以不要了，你知道吗？就旧了。那所以我们人在历史上哈，这样一段时间我们人出现，然后特别我们蒙神拣选，蒙神保守带领，能够与主相遇，可以在我们这样人生一瞬间呢，这人类历史已经很长了，跟永恒比当然没得比，但就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出现的这一段，在我们的一个 moment 里面，我们可以抓住这位上帝，这位主耶稣基督能够进入永恒，这个是上帝给人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也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千万就像那个第二章下面所要讲的，千万不能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哈。那第十三节讲的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了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哈。那这一个诗篇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诗篇110篇。那这里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个exactly 是从这里来的。那其实主耶稣基督曾经解释过这一节的圣经，大家可能很熟悉哈，马可福音。那耶稣跟大家在讲的时候，那个就问文士哈，就问文士说，那个基督不是，就跟他们讲，文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被圣灵感动啊，就在诗篇里这样讲，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他说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这里主对我主说，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我主，其实就指到什么？耶稣基督，不是指到天使，不是指到哪一个。所以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呢？不是，他乃是对着主耶稣基督讲的哈，就是这句话。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其实主 后来跟那个以马五十路上的两个门徒讲话的时候，也特别跟他们讲，他说不管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说的话，那凡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都要应验。所以我们今天用这几处的经文啊，那个圣灵借着这几处的经文来显明我们的主哈、啊、来显明我们的主比天使啊超越太多，超越太多哈。啊，那个他是坐宝座的啊，他是永存的啊，他是得胜的啊，他是创造的主啊，等等，这个都是这些经文里边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第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福裕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们可能是在 certain age 哈、啊。才信主，比方我到三十多岁才信主，但是三十多岁以前有没有天使在服侍我？有啊，我那个很多，那有空再跟大家讲，是真的，就是说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啊来效力，所以天使啊是奉神的差遣来服侍人的。他是福裕的哈，所以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地位哈，那个名都没有办法比。所以在这里啊，用这些经文就让我们啊来看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地位啊，是非常的非常的超越的，非常超越的。那这上面第一章的这些真理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答案就在第二章，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章。那我想我还应该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是20分钟开始的，所以我争取把前面的一段因为他用了所以，那一定跟第一章是不是有关系啊？啊，一定有关系。他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当作者把主耶稣基督的超越阐述的那么清楚以后，他就带我们来到这四节。那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五次警戒中的第一次哈。他说越发郑重，那英文是说 must pay more careful attention， must pay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呼唤哈，一个呼唤。那这个在那个这有点像那个我跟大家分享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哈，那个主曾经对教会也是发出一连串的呼唤，一直说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应当听，好，一直在那个，那也像摩西向以色列民所发出来的请求。你记得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哈，他说我呼天唤地，我看这里有没有？对，有。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我们一起来，他是你的生命。所以你要记得哈，我们要深深明白一件事情，神是我们的生命，他创造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没有没有上帝，其实活在这个地上，你其实是虚空，或者说 meaningless 哈，哎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就对了。所以他这里就讲的说哈，他说你要越发郑重，越发郑重。他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可见我们是不是有随流失去的危险？这里就要看见他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可见的是有随流失去的危险，并不是说我信主以后进了宝贝钱箱了，其实不是，你有可能随流失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来警醒的。那这里作者提醒我们哈，他说那借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就讲到旧约啊，借天使所传，就摩西哈，天使借着摩西传下来那个神的那个律法。那这里就他说如果干犯悖逆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他说如果我们忽略了怎么样这么大的救恩，也就是说忽略了神在末世 借他儿子向我们的这些的小谕，这些的话语，我们怎么样能够陶醉呢？怎么样逃脱那个灭亡的命运呢？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逃哈，没有他。我跟你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人灭亡还不是犯罪，当然罪的公价是死哈，罪那个犯罪的结果是死亡，但是其实还有什么呀，还有路可逃，还有路可逃，人犯罪啊，你还有路可逃，所以如果你忽略了，你把这条路都忽略掉了，那就只能死路一条，没有得逃了，没有得逃了，明白这个意思哈，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以他的生命为我们开通了这条路，如果我们轻忽了，你怎么能逃罪呢？你怎么逃脱那个灭亡的命运呢？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自己亲自告诉我们说，他是为我们舍命，他是为我们舍命，他就是那个路哈，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信哈，他说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死在罪中。这个是他对那个以色列人啊，那个周围的那些人讲的话。他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必要死在罪中。所以其实人犯罪还不一定要死，因为还有一条路，就是基督。你可以借着基督逃脱这个必死的命运，必死的命运哈。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的一个。这边讲到的这样，我们有一个陶醉之法。然后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刚刚我们看见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不仅仅是主自己开通这条路，后来呢又借着许多主的门徒来给我们证实。那这个证实有的时候甚至是主的门徒用生命怎么样来见证出来，来见证出来。多少啊，那个古往今来，这2000多年来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许许多多真的为着这个见证献上了他们的生命哈，来给人证实这个救恩。所以你看见哈，上帝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堕落不幸悖逆的罪人，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办法啊。耶稣基督来，然后借着信他的人来，然后呢他自己又怎么样，又用百般的神迹奇事异能来重做见证。所以神为了我们人能够得拯救，是不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想真的，我不知道上帝还能用什么办法叫你回转，叫你回转。所以我们如果还是忽略，还是随流失去，你怎么逃离这个灭亡的命运？所以从1到4节，我们看见，看上去好像是一次 warning， 一个警告。其实哈，我从这里哈，我是看见的是什么？我是看见上帝的再一次恳求，不要忽略。不要随流失去。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一本书的作者不仅仅是愿意人更认识基督，就像我们说的哈，你更认识基督，也愿意人怎么样来接受基督，这个是也是这个作者的一个心意。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可以听见福音，可以与神相遇，是上帝一个很大的恩典。在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上哈，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不要走把上帝忘记了，不要走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又随流失去了。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位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其实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理由了，你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要交给国财了。我本来今天早上还想，我至少要把第10节讲完，因为第2章的5到18节，一个中心点就是第10节，我们一起读完，然后我就交给国财。好，我们一起来读第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这个是上帝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要把许多的人领进荣耀里去。那其实下面那一部分就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停到这里哈，停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蔡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感恩，我们谢谢你把这卷书放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那无比的超越，我们也看见他的那个荣光。主啊，求你自己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在我们的隐秘处来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更深的认识他，也就更深的能够被他抓住，被他吸引，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的那个荣耀里去。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不要随流失去，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求主常常激励我们。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就求主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携手同心，一起走这样的一条路，以至于我们可以安然到见你的日子能够安然见你。求主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